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我是文恩弟兄。感谢神让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中继续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1课，上回我们讲了健康的教会增长和神迹奇事之间的关联。教会增长不是靠神迹奇事，我们知道神迹奇事可能带来很多人对神的了解，惊叹赞叹神的大能，归荣耀给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让人有健康的成长，这个人数的增加才有意义，才是真正的教会增长。否则一群看热闹的人，就像当年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很多人拥戴主作王，但是他们的表现并不讨神的喜悦，主甚至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知道他们拥戴他是为了要吃饼得饱，不是真正的想要来跟随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要门徒们来跟随他，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天天的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才是做主的门徒，也是一个基督徒对救恩的回应，而不是看热闹说哦太神奇了。神迹奇事非常荣耀神，但是如果经历了神迹奇事的人没有委身在主的救恩之下，这就不是神迹奇事应该有的结果。神迹奇事带出来健康的结果是教会的健康增长，更重要的是每个经历神迹奇事的人都成为得救的信徒，并且在灵里面有健康的增长。这是上一回第10课我们强调的。
真的有一位神爱你，真的有一位神爱你，就是每天赐给你气息的耶和华。真的有一位神爱你，真的有一位神爱你，真的有一位神爱你，就是能赦免你所有过犯的主。
今天进入第21课，我们的课题是心灵医治，或者称作内在医治。现在很多教会有一种特会，就是特别的聚会，在特会里面强调内在医治，因为很多人越来越感觉到不仅需要救恩，甚至信主耶稣以后，他的心灵、他的内在还有很多创伤需要医治。这当然是神迹奇事我们讲的一个环节。大部分人都认为心灵内在得到医治之后呢，就可以更多的传福音了，就能够更健康的看待自己的生命。内在医治确实是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如果过度的强调内在医治或者心灵医治跟教会的生活不关联的话，只是不断地举办一些所谓的内在医治的特会，而不强调弟兄姊妹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那么把焦点放在所谓的内在医治、心灵医治的神迹奇事上面，只是想更多的经历这方面的神迹奇事，而忘记了要做健康的基督徒。 就会出现很多的偏差了。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已经有一些偏差出现了，不是说神机其实不好，是我们需要在课题中正面的来看待，不然的话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内在意志到底是咋个回事呢？你可能经历或者听说过，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来看待内在心灵的意志。我们讲到内在意志或者心灵意志的时候，首先要提到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或者说人的内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大致上可以分。第一个层次叫情感层次，就是喜怒哀乐，这是有关情感方面的，不一定真正表现出来。因为有的人在内心高兴，但是脸上啊却不一定呈现出笑容。有的人生气，但是他压抑他自己的怒气。还有的人日子过得很苦，但是他并不表现出来。所以喜怒哀乐这种感情在内心里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讲心理层次的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是认知的层面，也就是人在理性的领域或者用理性的思考可以明白可以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个是情感的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表达出来，因为只是在心里面，外在并看不出来。第三个层面我们要探讨的是意志的层面，就是更深层次的思想意念，甚至还有一些判断和思考，说这个人意志坚定，他就是下了决心，这是属于意志的层面。更深的意志层面可能不容易表达出来，我们叫做潜意识，它甚至在睡梦中都会存在。这些东西是人的心里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的时候却透过行为表达出来。因此所谓的心理学就是要探讨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对一般社会上的学科来讲，心理学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之所以情绪失控，要找出原因来，是情感呢，还是认知呢，还是意志方面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不是一般世俗的心理学，心理学是一门学科，有必要性，甚至能够医治人心理的创伤。心理辅导员可以帮助人在心理层面认识自己。我们今天讲的心灵医治、内在医治，这是指人的心灵部分，要更加深入了。好，那么我们开始来谈谈人的心灵。心灵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我们说心灵是指人内在的灵，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给你。因此人是有灵的活人，能够与神沟通，并且明白神的事情。出生时活物他们会动，但是没有从神来的灵，因为神没有吹气在他们鼻孔里面，这是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看人类在灵可以帮助人认识神，了解圣经的真理，让人对属灵的事情有更深的体会。我们不能单单靠情感认知和意志来认识神的奥秘，因为这只是一般的心理层面。我们只有借着里面的灵和神的灵相通，才能够认识神。我们里面的灵也要更新，在基督里面常常的更新。所以讲到心灵的时候，那是更深层次的，不只是心理。我们今天的课程讲到心灵医治，或者说内在医治，指的就是更深层次的心灵，不仅仅是心理部分。确实有些人在心理部分出了问题，需要得到修复，得到医治。但是更深的，如果在心灵方面得着内在医治，那只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把这一部分放在神迹奇事这门课里面来讲。我们确实需要经历神的医治，如果人的心灵得着改变，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当人的情绪思想比较消极的时候，他的行为表达不恰当，甚至 造成危害的话，就显示出他的心理有毛病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也有毛病，因为他没有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没有恢复原来神造人应该有的荣耀地位。即使透过一般的心理学科，这种治疗或者疗伤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医好他，因为心灵受创伤是心里面需要得着医治，不是心理学可以医治的，是心灵需要内在的医治，透过医治使这个情感、认知、意志和灵面重新被建造起来，并且能够茁壮成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内在医治和心灵医治要讲的内容。我们不是把内在医治当作玄乎的学科，而是每个人心里面都可以经历的，都可以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有时候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舒服了，或者说成长的过程中有些软弱，可能会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比如有的人身体好，遭遇了流行性感冒很快就可以恢复，有的人的身体体质差，一点感冒都造成急性肺炎。如果我们的心念远离了神，或者说有软弱的情况出现，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要过分担心，因为神可以来医治，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所谓内在医疗的特会、心灵医治的聚会，好多人啊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因此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要谈到心灵医治、内在医治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不反对，但是要注意，要小心一些事情。我们也不要过分高举内在医治，免得我们看重内在医治胜过圣灵的同在。当我们谈到内在医治或者心灵医治的时候，你可能听过，或者你完全没有听过，有可能正在经历。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肯定，透过这门课，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待有关内在医治或者心灵医治。
这世界虽有苦难，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
那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第一，我们要讲原则上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来祷告，都可以为别人做内在的医治。不是说我们是做医生，而是透过祷告因着圣灵的同在去帮助软弱的或者说心灵受伤的人。我要强调，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要知道所有的神迹奇事包括内在医治能够成就，是因为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只是器皿，不是神。每一个成熟健康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祷告，都可以帮助别人在心灵里面得着内在的医治。当然做医治的人一定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否则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对方在情感上、心灵中遭遇难处，如果我们不透过圣灵来帮助他，会引发更多负面的问题，因此要非常小心。我们可以做内在医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在祷告医治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了解他的背景和心灵创伤的原因，然后呢 针对他的需要祷告。要知道，很多心灵受伤的人，他的情绪发言往往是不合理的，我们要去了解他。往往有些人来教会信主了，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事情是很突兀的，情绪方面很难控制，所以我们说他可能在心灵方面需要很多内在医治。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要更多关心他，要了解他。第三个我们谈到的是心灵或者内在医治，要借着祷告医治他心灵内在的创伤，让神的爱进入到心灵受伤的人里面。我们不是强调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当然做多以后呢，我们会比较熟练，但不是要强调人的作为，而是要强调神灵的感动。很多时候神灵光照感动受伤的人，在祷告医治的时候要帮助心灵受伤的人排除他内心的障碍，让神灵爱进到他里面。很多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但是没有经历到神灵爱，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遭受过家庭暴力，遭受过严重的侵犯，还有些人被人看不起，受过羞辱，在心灵里面产生了愤恨或者苦毒，影响他接受神灵爱，甚至理智上他说，哦，我知道我要信耶稣，我认罪悔改，但是在情感方面内心深处他还是有这些仇恨，有怨恨在里面。因为苦毒没有得着释放，他常常表现出不对称的行为来，也就是说他做不到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属灵生命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他需要内在医治，而不是立刻去责备他。在第三个原则里面，我们要引导他，让他先排除这些事情，使他过去受到你影响能够得着释放。咋个做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内在的伤痛是可以渐渐的得着医治的，如果他更多的敞开自己，让神的灵来医治他，只是可以慢慢改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内在医治和心灵医治要注意的事情。不要去批评他，也不要分析他，或者是看起来有这样的表现，主要是要引导他接受神灵的同在，引导他接受神完全的爱，这是内在医治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看第三大点，就是谈到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的重点，着重点在哪里。接受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的人要做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呢？第一是祷告，第二是饶恕，第三是要消除他自己的自责。我们先一点点来讲。第一个要祷告，做什么样的祷告呢？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向神认罪悔改。这个祷告内容啊，有点像觉知祷告，但是你又不仅仅是觉知祷告，因为有的人是基督徒了，还是会有这种情况，他内心深处还是有问题。那么做这个祷告啊，可以你个说，天父啊，因着我的自私，多次在各方面我得罪你，求你赦免我的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呢？他可能会说，我不是很自私哦，我只是太看重自己了嘛。那么这种情绪啊，也会捆绑他，吓制他，因为他太在乎自己了。所以做这个祷告先要认罪悔改。一般来说认罪之后，这个人会感到轻松，因为罪是重担，所以我们说要认罪悔改。有人之前信主已经做了觉知祷告了，没有问题，他信主神赦免了，但是有可能在心灵层次方面，我们过多的看重自己会造成心灵的伤害，所以要把主权交出来。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你在基督里面只占1%，那么新造的人也只有1%。所以认罪不是人得救的罪，这个认罪是要把我们自我放下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祷告。第二个呢，要饶恕，要请接受心灵医治内在医治的人学会饶恕。当他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神的爱就能够进入他受伤的记忆里面，能够使他的情绪平复下来。如果他怨恨的情绪太强烈，不肯饶恕人，我们也要请他祷告，并且帮助他祷告，要求神帮助他除掉那个强烈的情绪。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里面，饶恕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是信徒都要学习的重要的情操。当年彼得说， 我要月亮那个人气次够不够。主耶稣说要气是个气锤，不是次数的问题，是彻底的饶恕。所以饶恕很重要，因为心灵里面受的创伤常常是因为我们不饶恕。第三个部分也跟饶恕有关，就是消除自责。什么叫消除自责呢？就是请他要除掉内疚的感觉，因为自责是因为内疚憎恨自己的表现，是自己在惩罚自己。归根结底还是不饶恕，因为别人的过犯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不放过自己，用这个仇恨继续在伤害自己。我们不肯饶恕别人，就是因别人犯错而自己惩罚自己。因为你不饶恕，那个恨恶的感觉在内心里面，不会伤害到别人，只会伤害到自己。所以要除去自责。即使别人伤害过你，在你成长的过程中非常不满意，你也可以因着饶恕得着释放。有的时候甚至别人得罪我们或者伤害我们，特别是一些女性，在小时候被人侵犯了，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认为那是一种羞耻，以至于责备自己不小心、自己无能或者其他什么事情，要把这个自责要除掉。好，那如果接受心灵医治的人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呢？我们当然也要请他接受主。有的人信了主，在信仰上却比较模糊，要帮助他再次认清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一个根基。先有主的同在，才能继续让圣灵做光照的事情。否则很多时候做内在医治或者心灵医治，好了又坏，坏了又好，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继续把主权交在主手里，或者根本没有信主，那么怎么会被圣灵引导呢？所以一定要确认他信主，而且愿意接受圣灵的内在医治，这是根本的。好，我们讲了三个事情，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饶恕，还有一个是消除自责。这三件事情的基础就是要信靠主。我们讲了第三大点了，就是内在医治、心灵医治的重点。那么下面我们来谈第四个，心灵医治、内在医治和祷告的关系。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啊，心灵医治、内在医治是属于病得医治的一种情况，所以要放在神迹奇事这门课里面来讲。那么这个医治一定要透过祷告，这比心理学讲的还要深入，不是社会上的一般学科。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人心灵的需要，进行内在医治、心灵医治的时候，不要高举某一个人，说哦他有特别恩赐，不需要，确实需要有恩赐。但是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作为成熟的基督徒，当别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我们做一个器皿。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一再强调神迹奇事，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的话，是因为我们做了神的器皿。器皿的意思就是医治的主权是在神手里面。我们讲到内在医治、心灵医治要透过祷告，只有祷告才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用祷告使人得着内在医治或者心灵的医治，透过祷告彰显神的荣耀。讲祷告的时候我们分两部分，一个是祷告的方式，一个是要提到注意的事项。我们先讲祷告的方式，在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大群有恩赐的人或者在主里面的人，要为人祷告，要叫他们得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但其实更稳妥的原则是一对一的形式，甚至两三个人为一个需要医治的人来祷告。我们不需要用大型聚会的方式来医治人，而是更多的针对个人的需要，两三个人为一个人来祷告。当然有的人啊喜欢办大型的聚会，可能我和他的见解啊不一样，但我的看法是一对一的形式，或者是两三位一起来为人做内在或者心灵方面的医治。在这里啊，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他内在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几个人为他祷告的时候，绝对不能把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讲出去，因为这是错误的，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为他祷告，绝对不能渲染或者传讲他过去的经历。这是我们事先要说明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让心灵受伤的人讲他什么时候受的创伤，比如说他是童年时候受到伤害，那么就让他讲讲那一年他几岁，他内心还有哪些事情放不下，甚至他心里面感觉还有仇恨的地方都要说出来，慢慢的讲。如果他说得太久远了不记得了，那么可以让他现在倒回去讲，比如说这两年他情况咋个样，前三四年前五年，慢慢的倒叙着回去，让他能够慢慢的讲出来自己受伤的地方。第二个，当他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让他停下来一口气讲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事情，是需要对付很多问题的。所以每一个段落都请他停下来，为他在当时受到的创伤祷告，求神医治，求主除掉他生命中的伤害。所以这个内在医治或者心灵医治，就是帮助他面对他放不下东西，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得着处理。第三点，我们说祷告内容要按照他受到的创伤来祷告，求主来医治。这样祷告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在乎他，也求圣灵来光照他，与他同在，使他得着心灵的释放，得着医治。所以内在医治没有太大的窍门，都是神的作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器皿来帮助受伤的人。好了，那么我们要开始讲注意事项，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第一个，要注意的是静默祷告确实为心灵医治开启了一个心灵领域，但是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灵丹妙药，因为人心理发展和人格成长非常复杂，有的问题绝对不是一次二手祷告就能够彻底解决的，我们要知道这点。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经过静默祷告得着内心的平静，但是维持很短的时间后又发作，又恢复原状了。因为这样的人经历了太多的心灵创伤，很难在一次心灵医治祷告里面就完全痊愈。那么在这一次祷告里面，只是得着了部分医治，一部分心灵狭窄解开了，那么过段时间其他问题又困扰他了，他还是需要再做内在医治。不是说上一次没有医好，而是他又受伤了，又出现了问题，我们要鼓励他不要一直重蹈覆辙，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既然神的爱是完全的，为什么神不能在一次祷告里面把他完全医好呢？这是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神的爱确实是完全的，但是人接受神的爱这个能力是有限的，不完全的，特别是一些心灵受到严重伤害的人，每一次祷告都使他得着医治，也使他接受神爱的能力得着增长。神的爱是一百分，他每次可能只能接受五分，他接受五分不是神的能力受限制，而是他本身能力有限。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多几次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地关心这些心灵上面有需要的人，以致我们可以透过内在医治或者心灵的医治，我们在圣灵感动下可以医好他们，然后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课题要强调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和交流，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是文恩弟兄，愿神赐你平安喜乐，再会。
全地的大君王，让我们齐声赞美他。